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新年蒙福，很快的又到了农历新年了。今年看到，特别是注意到中国大陆的，里面呢，今天很多人要在就是在本地来过年，就没办法回家去过年啊，所以实在的很多的改变在当中啊，特别是过去一年呢。大家知道哈，就疫情到影响到我们今天了。我记得去年年初，我也来正道了，也是讲到疫情的情况啊。到今年呢，还是有这个疫情在。让我想起呢，人类在这个社会当中呢，面对很多的改变啊。特别我不晓得在座会不会很多弟兄姐妹喜欢看电影，会吗？会喜欢看吗？特别如果你喜欢看一些好像美国人最喜欢拍的，我们说美国大片美国的电影它很多拍到自然的灾难啊等等啊，会不会让你看得很害怕？会不会？所以呢，我记得小时候教会的牧长就会说不要去看这么多电影那年代呢就跟你说如果呢你去看电影呢，以前是不鼓励去看电影了当然时代改变了，这个不讨论。对与错的问题，还有人这样说，有些牧长跟你说，如果你去看电影哦，如果耶稣来了，问你你在干什么啊？耶稣会这样子吗？所以呢，其实面对这个世界我记得，今年是2021了你记得有一部电影是2012吗？不记得，有人点头都讲到一些世界的一种。很害怕的灾难，看这种电影呢，看多了心灰没底但实际上，我们怎么样看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面对的，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态度来看，认识我们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所面对的，包括你自己，你有信仰的，有基督信仰的人你活在当下。你怎样根据圣经给你的指引来做？我认为那是最蒙福的我们中国人说新年要蒙福这个蒙福呢不是随便讲的，也不是很空泛的，其实有个方向给你。圣经呢有这样的提醒给我们，好不好？那我们开始呢，正道之前呢，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在我们农历新年，华人聚集在一起，在你的跟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心仍然来想着主啊，你在当初在圣经的话语里面留给我们的指示，让我们活在今天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带着一个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想法积极的人生，来跟随主的积极，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如果你发觉如果你有圣经、有手机能够看到经文的，我欢迎你可以打开经文是挺多的，但是呢，我没办法在短短的35分钟之内呢把它全部讲。大概你会注意到，刚刚呢，弟兄跟我们读出的经文呢，总共在马太福音来讲呢，可以把它区分成为四段的经文四段的经文。第一句呢，我选择的开始呢。就在24章的44节所以你们要预备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呢提到时候人子就来了，耶稣就来了。那当然，我刚刚讲到看美国人的电影也好哪里拍的电影也好人类对于末世的想象力呢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呢，必须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这种好像世界末日的这种光景出现呢？坦白话，有很多类似的场景出现，但是呢，圣经从来不用世界末日去形容时刻，乃是反而呢提醒我们要预备好，等待一个时刻那个时刻呢，不是让你惊讶的，不是让你害怕的。那如果你有信仰的人呢，乃是让你心里面的反而是充满期待的， 期待主再来的时候。那当然呢，但是圣经里面呢也讲到一些呢幕后的光景啊。我们不是说世界末日啊，圣经是不同意这样讲，没有这样说法的，没有好像2012这样电影啊拍完出来哇很恐怖啊，让你看完就心里面真没底啊，然后完全没有平安的，只是发觉呢这个世界的好多好多的灾难，好多好多的问题，然后呢没有办法的解决。只是呢，让你有感觉说拼命的逃跑，拼命的逃跑，到底跑去哪里也不知道，最终呢是怎么样呢？好像看到了好多悲哀的场景出现，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我可以明明的跟你说错误的。但是圣经里面是有说到类似的光景，到底他说的是什么呢？所以今天呢，一开始呢，这个经文的选择呢，落在24章马太44节里面呢，说到要预备。说到有一个想不到的时候，但是你跟我都不知道的，但是他告诉你会出现的，就是耶稣再来的时间。那这个之前他用到所以呢，他前面是有形容一些光景的，我很快的跟你说一下。听下去呢是有点像美国大片里面所做的一些场景，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指出一些启示，但是呢不在这里讨论这些美国所拍的电影到底呢跟圣经里面的吻合度，就是说是否出现A 这样的事件B 这样的问题 C 这样的灾难，就等于圣经里面所讲的时间呢没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发生很多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呢圣经最重的一点是告诉你这个日子会到，所说的重点日子不是他们电影里面所说的那种灾难性的日子，虽然过去的圣经里面包括启示录好多的讨论，但是是问号，讨论的好多年都是问号的一个，不是不相信乃是不知道，不知道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到底什么时候才代表才知道耶稣会来。等于说呢耶稣来的时间呢再来的时间呢你跟我都无法知道的，这个圣经明明说得很清楚了。那到底这个圣经所说的幕后的光景有哪些地方可能跟电影，举例说2012这部电影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呢，或其他的电影有类似的情况出现，确实有些地方是类同的，包括他马太24章，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不跟你每句去读了，你有兴趣呢也鼓励你回家慢慢看，慢慢重新看马太福音整章去看，整卷去看，当你看到24、25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些这样的场景，包括呢是世界有点这个争乱出来，战争出来，就民跟民，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情况出现，征战的情况出现。好了，如果有人就是对号入住的话，你就说啊，最近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了，在马路上打起来了，美国那个选举，白宫又出现什么问题等等，好多人呢就大造文章。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吗？那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所说的每一样事情不是你解释的，乃是他有一个目标给你看得见。那目标在哪里呢？就是最终有这个时间人子再来之前呢会发生一些事情的，但是我并没有说这些事情呢就好像电影里面所说的一样，因为电影给我们的最后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在圣经里面是充满盼望的，还包括怎样呢？还包括那里面呢就是不法的事情会增多，就是没有法律的事情会增多，所以这样讲下去你就越讲越像，越类同，越讲的感觉就跟现代这个时代很像。这种事情包括，天动地摇的事情出现灾难的情况出现，他也有提到这一点。但最终呢马太是这样告诉我们，从24章的36节 他讲到我刚刚所讲圣经所说这种跟电影里面类似的光景呢，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但那是日子，那是时辰，这些光景出现呢，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侍者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当时是耶稣在地面上的身份，唯独父知道。他重新再讲了，这个时间是没法知道的，但最终呢，就是这个不知道时间会发生的，就是主再来。我记得呢，我好多好多年前呢，我再去参与一个在母堂里面呢，我母会里面参与一个敬拜，那天我不用证道，一个年纪很大的老牧师啊，他今年已经退休了，已经今年已经九十几岁了，他就问会众，他就问大家，有谁很盼望耶稣快点来的举手。那时候我很想举手了，但是我回头看没有人举手啊，说我有没有举手。你盼望耶稣再来吗？你盼望吗？当你提到耶稣，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只是会想到这些光景，有战争，有灾难，有瘟疫等等很多，你是会害怕还是你会很期待他的再来呢？那你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因为他有指引的，有提醒的，也有警告的。那所以我们开始了今天的进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了。刚刚说到这个人子再来的时间是不知道的啊，24章的44节。但是他说什么了，弟兄姐妹？要预备，有没有注意？要预备，怎样预备呢？他第一个例子呢？其实呢，我选择这个24章、25章这两章经文里面，你可以把它简单的分开，可能里面出现有四人跟物的形容。从24章开始的，他从一个忠心的管家开始，这种身份开始就去形容呢，讲到10个童女，也是仆人嘛。再后来讲到了就是5000、2000、1000银子的，也是讲到那是仆人。所以从仆人、管家讲到童女，讲到仆人，然后最后呢，耶稣所讲的居然不是在这种人物的里面，突然间就跳去羊群里面了，绵羊跟公山羊里面。这个今天刚刚读的圣经，如果你有印象，出现了这样四种的人跟物的形容在里面。那 这四个形容呢，出现四种光景，四种责任，四种指向，让我们去跟随的。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给我们明明给我们答案，你要做什么了。所以有信心也需要行动嘛，对不对？所以活在今天呢，活在当下啊，无论你是讲看到今天的2012好像2021年啊，跟好像当年的2012年的电影有点类似。活在当下没错，很多的不顺利，特别是从去年到今年，会有人说往后的2-3年这个疫情影响还是挺大的。但是你如何准备呢？圣经是明明讲的，你心里面有个非常积极的态度，等候这个时间出现呢，那就看我们有没有明白圣经里面交托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有信心，也需要行动嘛，对不对？圣经永远都这样讲的啊，有信。当然讲到得救呢，跟我们的行动是无关的啊，这点我要声明啊，我们得救呢是因信称义。但是并没有说呢不需要行动的啊，不是因为你的行动得救了，听清楚哦，不是因为你的行动得救，你的得救跟你的行动无关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的形容啊。所以我们因信称义呢，你信了耶稣，你要真心悔改，因着上帝的恩典让你得救啊，这样的信心是需要的。那同样呢，圣经也托付给我们一个行为上的表达，是跟你的信心是有关的。 所以信与行是并重的啊，这点不是我说的。如果你讲到罗马书的因信称义，你也必须明白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啊，这样你就明白了啊，这样的真理的图画了很清楚的啊，不用担忧，不用担忧，因信称义是永远是因信称义的。但是圣经同样提出，特别在末后的光景，是明明将责任交给教会的，明明将责任交给教会的。所以不是说不需要行为啊，所以这一点呢啊，如果有机会了以后再多点讲那个心跟行为啊，心性跟行为啊，这个讲台很难马上处理好的。但是我可以明明跟你说，我并没有推翻因信称义，你信了耶稣，你的得救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耶稣的恩典。但同样在末后的光景，神是托付给我们，托付给教会有责任的。好了，我用了很多时间解释这个开始哈，那我们就赶快进去经文里面。第一种人在这里是管家。一开始讲的管家呢，你心里面可能是哎，可能跟我无关啊，大概是李全道的责任了啊，大概是蔡牧师的责任，大概是在座的唐伟的责任，大概是在座的执事的责任。那你搞错了，你看一下24章45节，谁是忠心有监事的仆人呢？为主人所派啊，管理家里的人呢？这里翻译的很好，其实他管理是家里的人，家里所有的人。和本这个翻译是非常准确的。这个家是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神的家，是同样的枝根呢，是教会呀。神的家你可以这样看哈，但是他耶稣在这里就比喻成为一个家而已，管理这个家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去管理的。但是你发觉呢，他有所做呢是按时分粮给其他的人啊，给他们啊，管理神家里的人。什么是按时分粮呢？有些人解释是啊，好好的把圣经去全讲，我不反对这样的解释。但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呢，他所指的呢，应该是说到你按着家里面的需要，按时的意思，按需要准确地啊，合符合情合理地合需要地，把一切的供应给家里的人啊，包括可能是食物粮食啊，一切的需要等等。但是很多人用上呢，就是神家的粮就是神的话语，我不反对，我不反对这样讲。那等于说家里的需要你要看顾啊，神家里的事情你也要看顾。忠心是按时按需要，不是墨守成规，也不是要让你要创新而创新，乃是你按这个需要，按这个时代的需要去关心，去把粮食分配，这样是忠心的啊。所以你看到了他做了不好的地方了，今天经文有没有选择出来让你有圣经里看到了啊，做不对的不忠心的管教怎样会动手打他的同伴啊。所以你看到脾气都是仆人哦，所以说神家里面谁是主啊？就是主才是主嘛。在教会的家里面呢，谁是主啊？当然是耶稣是主了，我们都是同作仆人，乃是岗位不一样而已啊。所以这里明明说到呢，第一个预备呢就是要忠心，按时分配，按家里面的需要去管好这个家，彼此同心去做好这件事情啊，不要一个来欺负另外一个啊，他动手打别人啊，所以在教会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我记得我有个弟兄，他很有，因为他脾气比较刚烈一点啊，但是他很爱主，他常开玩笑说，他说我不适合做传道人，如果我是做传道人的话呢，我就会关起门来了打弟兄姐妹了。哇，我说你这么恐怖啊。不行， 管理好家里面的需要，按时分配，迟来中心啊。所以不是这里讲全部人执事跟，乃是所有在神家里的里面的人，中心去管理哈。这个第一。因为他说到一个时间也同样的24章50节，我差点忘了。他说，在想不到时候呢，不知道的时辰呢，那仆人的主人就回来。他同样讲到这个时态是完全一样，四段的经文里面所讲的时态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在不知道的时候，主人就回来了；不知道的时候，主人就回来了。来到十个童女那段经文呢，完全一样的。我们翻到25章啊，第6节到比喻啊，是在半夜的时候，半夜一般在睡觉的时候当然有时候呢到一定年纪的半夜可能睡不着也有可能但是这个睡着跟不睡不着呢没有直接关系，那是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新郎就来了。这段经文呢，在讲呢，已经不是讲主人了。你们发觉，讲新郎来了。那耶稣突然间改变这个形容，让在坐在旁边的人跟门徒啊，听起来呢，这更明白，在不同的光景里面，其实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乃是有点重点的改变而已。那这里的重点改变在哪里呢？其实也是预备。十个童女里面呢，他分成。在中间还分成两种不同的童女，圣经一种说明是聪明的，另外一组呢是笨的，那看看大家要选择做哪一个那怎样才是聪明的呢？预备好的。那刚刚也说到预备，但是刚刚是预备下面所形容第一个例子呢，是要忠心管理，你跟我都有责任的，反正在管理好家里的人嘛，神家里的人，那这里呢，就是你要忠心的，你要预备好，怎样预备呢？他这里形容的就是夜半的时候啊，这些童女啊，等着那新郎来了，就把灯油灯啊，撑满那个油，这个是聪明的，这笨的那些呢，就懒得去管了。结果来的时候呢，没有油了，怎么办啊？就问旁边的借了有油的借给我。那他们说不够啊，恐怕不够，你们去店里面去买嘛，买得到吗？买不到呢，因为没有预备啊。大概夜半呢，店都关了，大概是这样，没有形容，反正买不到。买不到发生什么事情呢？糟糕呢，当他们去买的时候啊，新郎就到了那预备好的呢这25章第10节就同新郎进去坐席了门就关了这读到这个时候，好多弟兄姐妹都很害怕，但是我跟你讲，你懂得害怕是吧，你有福了。你不懂得害怕的话，你真的好好想一想，因为圣经明明讲好这种光景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开玩笑的。那最糟糕的地方在哪里呢？那些笨的童女21节25章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他买不到油嘛，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那主怎么回答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又来了，对不对？那新郎来的时间是不知道的，但是没有预备好的呢，在圣经形容的这些不是不忠心了，还要多个形容，没有预备好了是笨了。哎呀，我们要做笨的人嘛，好好预备好。那你说你要预备什么呢？要预备什么呢？刚刚讲到要忠心管理好家里的需要，按时分粮按家里面的需要来互相的帮助。按家里面，等一下会讲到这一点的。他在最后的一段里面就回到这段的形容里面来回应按时的形容。那所以可怕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可怕的地方是进不去啊，门关了，怎么办？预备好了，预备好了。啊，说每逢讲到这些经文，都有人问了，那牧师我到底能进去不进去？能进去不进去？那我问你，到底信了主没有？你信了主了，为何这么害怕？因信称义嘛，对，我们不是在看2012的大片，这种大片看完你心里面没底的，很害怕的。你看圣经的但这充满积极的心嘛，但是他很明明提醒我们了，因为是不知道的，所以你们预备好。啊，所以你不能说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呢？你不讲好就行了吗？啊，最好的是讲好啊，就是今天下午2点钟。啊，你会回来？那我们不预备好了就知道了吗？啊，我跟你说哈，今天要算这样，圣经真的这样讲啊，当然是一段啊，也很多人不会理睬的。我们活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啊，实在很多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专心了。你们发觉？你们发觉？啊，第一个对自己的生命的检测是很清楚的。我们都有灵修哈，但是如果你说我还没做好这一点呢，你加油哈。你有祷告哈，是吗？你问问自己，有多少时间在祷告灵修里面，你会心不在焉的？有出现过吗？我这样问你啊，并没有说我自己没有这个问题哦，我都有这个问题哦。但是我只是按着主的恩典，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我的得救不是因为我做得好，我蒙神拯救是因为他的恩典，但是神将责任交给我了。幕后的光景来讲呢，今天实在太多事情让我们烦心了，我们不能专心的。我们跟随主的人，缺少是专心啊，所以不要说到预备，有时候我们在灵修读经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专心。你从一点点的生活行为上，你就检测得到。但弟兄姐妹，不要灰心呐。如果我们完全是100分的话，你想想，你就是一个不需要恩典的人。我们永远活在恩典底下，但同样呢？也出现责任啊！这个过去呢，我们鼓励呢，教会要多去讨论这件事情。有信心的人也有行为，称义的人也需要有责任，但这个责任跟你得救无关的。我讲的清楚一点，得救是神的恩典，但是你责任同样是需要啊，那你一定有这个问题出现啊。但是呢，有机会再多讲这个。我结束的时候会大概会跟你解释一下哈，这个我的看法啊。所以最后你看到童女的事情呢，是没有预备好，是笨的。圣经说你要做聪明人，又回来的时间你不知道了。啊，来到5000、2000、1000呢，讲到是天国了哈，那更明白，你发觉好像打仗一样哈，一步一步往前去进了，进到这里已经讲到天国了。25章呢的开头的时候是14节啊，如果你有圣经就看到啊，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去啊，再讲到一个天国的比喻，一个主人要往外去，所以把他的仆人叫到啊，呼召到前面来哈，把他们呼召到前面来啊，就是神所说的基督的呼召啊，把他叫到前面来，按他们才干的，记住是按才干的，是给咯。啊，不是随便给哟，是按你的才干给你的，按仆人的才干给的，去管理家里面的需要，啊，不是没有给的，是有给的。啊，不要说没有才干啊，不要说我不行啊，去学啊去学。5000、2000呢给呢，之后呢也没有说到呢一定要做什么。啊，所以呢，头两个仆人呢，你发觉呢，我简单的说哈，你回去你可以尝试看，他们所做呢，其实呢，主人没有要求的，是他们选择去做的。 啊，他们做了是做生意去了哈，买卖啊，赚了钱，对不对？啊，五千的赚五千，两千多赚两千啊，这样比喻下来，耶稣这样讲啊，结果呢，被称赞是怎样呢？又忠心啊，再提到又良善的仆人啊，再提到这一点了、啊。但是没有做那个呢，是谁呢？就是一千那个，因为他怎样做呢？啊，我今天的经文就没有放进去了。25章24节哈，那领一千的来，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24节哈，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捡，我就害怕去把的一千呢埋在地里面了。你都知道了哈，就原恩奉回给主人。啊，这样是非常的不忠心，为什么？其实没有规定他做什么，他反而呢就把责任推给主人了，对不对？哎，不要忘记按你的才干给你的呢，也没有规定你做什么，按你的才干给你去做，但他反而说，哦，说我怕你呀，哈，但是你叫我去做这帮，这样没有，这样也没有，啊，没有一个看得懂神恩典的心呐，叫主人恩典的心呐。所以他最后被称为又懒又恶的仆人，啊，这是第三种没有办法回应责任的。已经讲到天国的比喻了，越讲越明白，啊，已经是从一个家开始讲到天国了，看得明白吗？所以福音书的好处是连贯的。马太要讲到这里了，已经讲到天国去了，那最后呢？啊，当然呢，时间也是不知道，因为等了很久嘛，25章19节讲到这五千、两千、一千仆人的比喻呢，也是一样的时间的问题。等了很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就来了，那没有说什么时候，就是很久而已啊。那突然间又回来，所以从这三个前面所说的都是时间不知道的，但是你要预备好，要忠心，要警醒啊，不要做笨的，要做聪明的。还有呢，就是你有才干做的，不是没有的。都给你的，为了这个家里面的需要，按时去分粮。那在总期城市可以这样说，那来到最后了哈，结束了，就更明白了。31节已经讲到是荣耀里面降临的一幕，人子来了。可记得开始的时候，记得我们所读的是什么吗？因为你想不到的时候，44节，人子就来了嘛，对不对？记得哈，这里呢来了。人子来了，降临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面，啊，同众天使啊降临的时候，就坐在宝座上，是进行在宝座上最后的什么？啊，最后的分类呀。这里已经不是仆人，不是童女，也不是五千两千的那种恶的善的仆人，乃是绵羊，右边的绵羊，左边的公山羊。哎，为什么变成羊呢？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耶稣真的很厉害哦？羊里面，羊在哪里里面呢？羊圈里面呢？教会神的家里面，你看到这样的组合，你就明白耶稣在讲教会最后的责任给教会，幕后的光景给教会的责任，恩典仍然是有责任，同样全在。同样强调的责任，啊，不是要我们害怕，不是要我们悲哀，是让我们有盼望，因为都给你们了。你有五千、两千、一千，我不晓得你有多少，我也不晓得自己有多少，你努力去做嘛，谁知道自己有多少呢？但是肯定有，最少都一千啊，其实一千不少，知道吗？一千是3年多的工资啊，当年。不要害怕，但是要忠心，要警醒。期待那个日子发生，在这个时间之前做好自己该做的责任。那到最后呢？所以这个公羊，我不强势讲了，山羊、绵羊啊，两边，右边的是，啊，耶稣在说到右边那些绵羊是金得荣耀的一群，啊，所以听到那些心里面也是害怕啊，很多人弟兄姐妹都害怕，那你就不要去做那个公山羊嘛。对嘛，早就说了嘛，还跑去做公山羊，那不是笨，是不是？不要做嘛， 努力去做好，所以行为的需要有，不是没有的。信心跟行为，雅各书讲得很好，少了一样都不行啊。那个信心不是真的，啊，你有行为，那个行为是很明显，在这里说到呢，那个王啊，哈，在人子来的时候呢，圣经突然间耶稣就改成王了，王国里面的，天国里面的王，怎样说呢？他说：“你们皆蒙我父哈，34节哈。”啊，赐福的啊，可以来承受呢。创世以来了，拣选的讲到啊，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天国。因为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在客里的时候呢，你留我住啊。不单只吃喝住，还包括穿啊。病的时候看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来看他，是总其成。我们说 holistic 啊，全人的关怀。全人的照顾，神家里的看顾，清楚了没有？清楚了，清楚了。所以这个是今天国里面神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责任。啊，讲到这里，好多人都好害怕哦，到底自己能否进去哦？你不应该问这种问题哦，你是因信称义的弟兄姐妹，但责任是有的。但是你为什么讲了这么？这么可怕呢？啊，门关起来了，我敲门了，主说不认识我了。我记得有个弟兄，他很害怕这一句的。啊，以前跟我同小组，他说我每一次他都读到这个圣经，他马上去努力去侍奉。我说你这样也不对嘛，你是为主的心嘛，不是你做多少事情嘛。我并没有说你一天到晚都在做，你就是一个能进天国的人了，这样也是异端了。我的理解是这样。啊，结束了，我讲讲我的理解。责任是清楚的，弟兄姐妹，能力你是有的，5000、2000、1000都给你了，你是否忠心呢？你有没有看待别人呢？其实不难做得到的，照顾好神家里的人，不要伤害别人，你都做得到的事情。行为有这样的信，有这样的行为，但是我们往往呢，好像说灵修读经都没有读好，实在有时候是没底的，但不要害怕，你努力去做好。不要做一个笨的、又饿又懒的仆人。你努力去做，还是靠着恩典去做的。我什么时候明白呢？啊，其实也明白一点了啊，不能说完全明白啊，否则呢，我也是成为一个不需要恩典的人。我有一天在我家里面院子里面，我看一个小桌子啊，这小桌子上面有很多孔小孔，因为它个结构呢是好像一个交错。纵横交错的一种结构哈，就是里面有些小孔呢，反正是一种花纹嘛，一种设置嘛。这个桌面是这样的，小小一个桌子，摆咖啡的。我就翻了一本圣经，我在看圣经，我突然间看到小蚂蚁在上面跑哦，很有意思啊。这个蚂蚁跑来跑去啊，最终绕了这小道里面走来走去，都是没有走到哪里，都是走在我眼前哦。我在想到自己是这样子。我们是人而已，你尽力去做吧。神是看着我们的，恩典是永远是恩典，责任也是明明的，弟兄姐妹。但是能进天国的人，是因为耶稣接纳而已。用广东人所说的哈，收获是耶稣收获了，啊，算你无罪了，算我无罪了，哈，是这样的。所以幕后的光景是充满希望，弟兄姐妹。但我要提醒，圣经不是开玩笑的。这种不能进去、不认识、排在右边那种公山羊的这样的审判，不单只是警告，而是真真实实的。为什么呢？它不是开玩笑的。我们一生能够这样走进到天国，是靠着这样的警告与恩典，钟摆的往前。你走歪了，把你摆过来；走歪了，把你再纠正过来。这是真理的重要性，最终是靠着恩典进天国的。好，这样我希望我讲得明白。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活在当下，有信有行，是靠着你的恩典，也回应你给我们的责任。你在一生努力在教会里面见证主，在这个幕后的光景里面，主啊，不要让我们灰心。虽然外面是很乱。疫情还没有平息的当中，但是你恩典足够，让我们同心为了建造教会的未来，同心来摆上，做一个忠心、愿意坐在 主你身上的仆人，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